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转法轮经。我们先看经文哈，如是我闻。正统上的经文呢，开始一定是如是我闻的哈。一时，拔高瓦住在波罗那斯仙人聚的鹿野苑 （Vanarasi） 在那里呢，拔高瓦对五众比丘说，其实这个时候呢，那个五个比丘呢还没有出家的但是这个已经是传统上的说法。比丘们有两种极端，出家者不可单于其中。哪两种极端呢？第一是对感官对象追求感官之乐，是低级粗鄙的庸俗的非甚无益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极端是追求自我虐待，是痛苦非甚的非甚人的行为无益的。比丘们避开两种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隐身之见隐身之识，去向宁静直觉智，自觉醒涅槃。所以佛陀呢，在这边呢，一开始呢就指出了我们要追求出家者，什么是出家者呢？就是要追求心灵上的解脱的追求涅槃解脱轮回生死的人呢，叫做出家者。那出家者呢，要避开两种极端，第一个是追求感官的享受。为什么佛陀说不可以追求感官的享受呢因为佛陀在没有出家之前呢，他自己呢也是沉迷于感官上的享受，他是王子嘛王子呢，他的父王呢，为了怕他出家呢建了三座宫殿给他，冬天一座，雨季一座，跟夏天一座希望呢用这个感官的娱乐来麻醉他因为在这个悉达多出生的时候呢有几个看相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昆丹亚，也就是这个五比丘里面的一个这个昆丹亚呢就说这个佛陀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以后呢可以成佛那其他七个呢说，他如果不成佛呢，就会成为转轮圣王那因此呢，这个悉达多的父王啊，很怕他出家，因为他要替代他嘛，要成为国王嘛，所以他很怕他出家，用感官的娱乐来麻醉他，所以建了三座宫殿呢，每一个季节呢，都让他享受感官的快乐。那悉达多太子呢，经过16年后来16岁他结婚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沉迷于感官的享受呢，他发现这个感官享受呢是低级的。为什么是低级呢？然后他是粗鄙的、粗糙的、卑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一旦沉迷于感官的享受的时候呢，我们会变得面目可憎，越来越贪，因为贪的本质就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比如说你有一辆小车，你肯定 aim for 更大辆的车，有了更大辆的车你要 aim for 更大间的房子，这是本性，这是贪欲的本性，它是没有办法满足，它是越要求越多那你得到越多，你更加要求更多，要求更多，所以它这种叫做低级的，它对脱离烦恼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它是低级的、粗鄙的，还是庸俗的，不是圣人的行为，所以他说是庸俗的，非圣者不是圣人的行为，而且是无益的，没有帮助的。 凡是我们沉迷于一样东西呢，让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增加的话呢，这个东西肯定是无益的，啊，肯定是出弊的、低级的。但是当我们沉迷于一样东西呢，那样东西呢，让我们的心灵的提升越来越高级的话，啊，这种东西叫做有益的，啊，所以自己要衡量一下，当你沉迷于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是带你进入更深的痛苦，还是带你解脱痛苦？自己呢要衡量哈，好。那佛陀呢这么说，是因为他亲身体验到，所以他可以说。然后第二个呢，后来呢，他觉得说，追求感官的享受，竟然是没有办法帮助我解脱，而且让我的贪爱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沉的话呢，那我倒不如追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跟感官享受呢，完全脱离关系，完全不要沉迷，完全不要透过身体去享受感官的快乐。反之呢，去折磨身体，啊，不要给身体有任何的满足感，有任何的快乐，有任何的欲望。所以他采取了自我虐待 （self-mortification）。而且在那个时代呢，佛陀的那个时代是印度教盛行的时代嘛。印度教呢，一般上呢都认为呢，解脱呢是要折磨身体的，啊，让身体完全没有欲望，啊，折磨身体到最maximum 的时候呢，然后就能够解脱了。这是他们的看法，他们的 view 是很。是个很严重的东西哈，你的 view 呢一歪的话呢，你整条路就歪了。你的 view 啊，你的见解呢一对的话呢，整条路是对的。啊，所以佛陀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家人跟在家人呢，为什么而争斗？为什么而争斗啊？你看我们世间呢，打开报纸啊，国家跟国家的争斗，啊，兄弟姐妹的争斗，情敌的争斗，商业上的争斗，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欲望，desire，为了欲望。但是沙门跟沙门呐、啊，出家众跟出家众也是争斗，争个不休。为了什么？见解啊，就是这个见解。为了不同的见解，啊，南传北传也是不同的见解，也是你争我夺，也没有到我夺了，都是口头上的争执。好，那基督教 Catholic Christian 也是。口头上的争执，甚至还打仗，啊，中那个回教也是一样，什么派呀，这个派呀，也是打仗。所以这种修行者，沙门跟沙门呢，为了见解而争执；在家居士呢，为了欲望而争执。啊，所以在印度时代呢，他们就是有这个见解啊，要虐待自己的身体才能够解脱。因此呢，佛陀是悉达多太子呢，因为他还没有成悟嘛。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四圣谛，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八正道，所以他只好跟随当时流行的法门了。啊，当时普遍上流行的法门就是自我虐待或者叫苦行，因此呢，佛陀修了6年的苦行。6年的苦行呢，他刚开始慢慢的断食啊，最后呢，只吃一粒米罢了。那6年过后呢，他身体呢像个白骨，像整具骷髅啊。他说他的手呢动到他前胸呢，还可以触到他后背，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肌肉的了，骨连骨罢了。啊，他走路的时候也会摔倒，这样的身体怎么修行呢？啊，后来6年过后，他觉得不行，这个不是解脱之道。啊，那你可能会问，佛陀。那个悉达多太子，这是他最后一生了，他为什么还要受这种痛苦？6年的苦行，我们断食10天都受不了了，啊，6年呢？他都这一世已经是他最后一世了，他为什么还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呢？不是所有的佛陀都要修苦行的，啊，我们乔达摩，我们这一世的佛陀叫乔达摩佛陀，Gotama Buddha。他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啊，这个是他的果报来的，他的恶报。 因为呢，在他的前世呢，有一世呢，他是Lokas 叫什么？首陀罗啊，我们印度不是有四个种族吗？最低下的那个叫首陀罗，那一世呢，他是首陀罗。虽然佛陀很多世呢都是王子、国王，都是出生在高级的家庭里，但是业是很无情的啊。凡是凡夫，不是圣者呢，他都会做错事情。一旦做错的时候呢，他就要还那个果报。所以呢，那一世呢，佛陀出生为最低级的人，首陀罗。那他有一个朋友呢，是婆罗门，那这个婆罗门呢，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啊。那有一天呢，这个佛陀的前世，我们叫菩萨吧，菩萨呢，他听到了佛出世了，另外一尊佛啊，那是过去世的佛，他出世了，他听到了法语，他非常的高兴。那想把这样的东西呢跟他好朋友分享，就把这个想跟这个婆罗门分享。那他就叫这个婆罗门呢去见佛陀。那这个婆罗门，我们大家都知道婆罗门是很傲慢的，因为在四个种族里面呢，婆罗门排第一，所以他很傲慢。那这个婆罗门呢，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那个首陀罗不是菩萨，这个婆罗门是菩萨，对不起啊，我一时脑袋很不清醒。这个婆罗门是菩萨，然后他有一个朋友是首陀罗来的。那这个首陀罗呢，就要求这个婆罗门呢去见佛陀。那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非常傲慢，虽然他是菩萨啊，他说一个光头的人呢，像我这样光头的人呢，能有什么智慧？意思他就说佛陀啊，佛陀是光头的人啊，一个光头的人能有什么智慧？就是这一个恶语，不好的语言啊，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他修了六年的苦行啊。那时候呢，那这个首陀罗呢很紧张，哎呦糟糕啊，他这个人呢恶口了啊。但是为了他好呢，他还是很强迫性的啊，拉了他这个菩萨的一个衣服的一个脚哈。那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就想，首陀罗的身份这么低呀，他竟敢拉我的衣服啊，表示这个光头可能有功夫的，可能是真的是有料的啊，倒不如我去看一看，听一听。因为这样呢，所以他去听了佛陀的开示，然后呢，他当然不能够成为阿罗汉，因为他是发愿要成佛的，所以他不能够成就阿罗汉的。他因此对佛陀呢，佛法呢产生了很大的信心。但是就是因为他一念之差，讲了这些恶口恶语，看不起别人的话呢，而那个人正好是佛陀，所以呢，他造下了口业，他要还六年的苦行。所以一切有因必有果的，不是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受这六年的苦啊。好，所以在这个六年里面呢，他呢折磨自己的身体呢，才发现呢这是非常痛苦的修行，不是圣者的行为，非圣的，然后呢也没有益处啊。因为在这个印度时代到处都有人修苦行，包括现在比如说赤裸的外道，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的，在印度是赤裸裸的啊。那有的人在冬天呢，他就睡在冰上，或者是一脚呢一上来都是一脚站着，从来不用两脚的啊。另外有一个呢，我看过的那些报章啊，那个杂志啊，修苦行的，他手就是往上提，这样提了20多年，不知道干什么，他认为是苦行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些苦，然后又不能够解脱。就是见解错误，所以在八正道里面呢，正见排第一，就是这个原因。你的正见一对，其他下面的七个道支全部是直的；你的见解一歪，其他的七个道支全部是歪的。所以这个印度教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么大的痛苦，就是见解错误。 所以他下面的修行全部是错误的。好，那佛陀说他要避开这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如来实现中道，这个中道呢，能够引申 vision， 啊，就是他的见解会正确，然后呢，引申智就是 knowledge， 智慧、知见、智慧的意思，而且趋向宁静，啊，当我们讲趋向宁静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是涅槃的意思，好，然后呢，直觉智可以自己。自觉醒，可以自己 self awakening， 啊，可以自己觉醒，从这个黑暗中觉醒过来。黑暗表示什么？无明嘛，从无明中醒过来，也就是智慧开了，无明被去除了，所以自觉醒，然后呢，最终也是可以达到涅槃的这个中道。啊，所以刚开始呢，他就跟你说这两种要分开，如果你要追求心灵上的，你要追求修行的方法，你要追求涅槃，要追求痛苦的解脱的话，第一，不可以沉迷于感官上的享受；第二，不可以自我虐待。然后呢，要走中道，啊，然后他 promise 你，承诺你，中道呢是可以带给你，vision 啊，这个智慧，带给你醒悟，带给你涅槃的一个道路。他先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好，然后呢，佛陀才开始什么是中道，好，让你对这个，哦，有信心了，啊，中道有信心了，然后呢才开始什么是中道。好，什么是中道呢？比丘们，如来实现的中道，引身见，引身智，去向宁静，自觉智、啊，自觉醒，涅槃者是什么呢？正是此八圣道。第一个正见，第二个正智或者是正思维，啊，第三个正语，第四正业，第五正命，第六正精进，第七正念，第八正定。比丘们，此为如来实现的中道，引身见，引身智，去向宁静，知觉智，自觉醒跟涅槃。那今天呢，我们不谈这个八正道，因为当我们谈到四圣地的时候呢，第四个圣地道地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啊，好的东西放在最后再谈。啊，然后接着下来呢，佛陀为我们开示了四圣地了。所以这个转法轮经的重点呢，要开示的重点呢，就是四圣地。那刚开始呢，他开示的这个中道，因为中道呢是四圣地里面的其中一个圣地，也就是道地。好，什么是四圣地呢？在还没有理解什么是四圣地的时候呢，啊，我们要听一听这个佛陀另外一个开示，啊，也是释迦牟尼尊者在中部《曼吉曼尼嘎亚二十八经大象足迹比喻经》的一个开示。啊，那释迦牟尼尊者说呢，在所有在这个世间呢，啊，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啊，大象的足迹是最大的。同样的，在所有善法里面呢，八四圣地是最大的，所有的善法呢都可以放进四圣地，所有的善法呢都可以归纳在四圣地里面。好，那这四圣地呢，也是佛陀在这个四十五年里面呢一直不断开示的法来的。佛陀有正等正知，有这个正知，有这个萨贝优大央呐。啊，萨贝优达亚那，一切知智，一切知智的智慧，他要知道，只要他心中想知道什么，他就可以知道什么。但是呢，很多法呢，对解脱痛苦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呢，佛陀不开示的。 它只开始一点点而已，这一点点呢，也就是最珍贵的四圣谛。好，我们来看四圣谛的内容。好，比丘们，此为苦圣谛，生苦、老苦、死苦、忧愁苦、悲恼，以不爱者共除苦，以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无取蕴是苦。所以说，什么是苦谛呢？这八苦，共有八苦嘛。那生老病死呢？啊，生苦、生老死、生老，他这边没有写到病哈。生老病死，这个呢，不管是什么种族啊，什么宗教呢，都是没有办法避开的苦。啊，这种苦呢，啊，也叫做苦苦，也叫做行苦。那忧愁苦悲恼呢，这个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到我们死亡的中间呢，这之间呢时常会触到的情况，忧愁苦悲恼。那接着下来呢，是以不爱者共处苦。在这个人生中有时候嘛，我们会碰到我们的敌人呢，虽然呢没有恨到他很严重，但是呢它的出现呢也会带给我们生活中呢有时候很多的懊恼。那这种人呢又偏偏时常要跟他相处，或者是他呢对你呢就是苦苦追求，不愿意放弃。所以跟这种你不能够相处的人呢要相处在一起呢，佛陀说也是一种苦来的。好，另外一种苦呢更深刻的是以爱者离别苦。如果你们呢有经验过跟你自己亲爱的人的生死离别啊，好像杰西这样哈，你就会深刻的体验到了什么叫以爱者离别苦。我有一个亲戚啊，那个去年马航不是有两次坠机嘛，其中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一个亲戚刚好在飞机里面啊，这个亲戚呢他的爸爸住在我叔家的对面，隔一条街而已。那这个一撞击的这个讯息一传出来呢，我弟弟说他爸爸哭的啊，他离了一条街啊，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但那种哭声啊，哎呀，真是让他感觉到自己都忍不住也要哭了。一个老人家，而且是男的啊，人家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嘛，只因未到伤心处嘛，哦，所以他的孩子撞击逝世了，他哭了两三天，而且哭不是说流眼泪，大声嚎啕大哭，哭到我弟弟都心酸，这个叫做以爱者离别苦。那有的呢，甚至呢，孩子呢，如果说往生去世了，他甚至会发神经，他又会思念他的孩子。就像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 Gisa Godami 的啊， Gisa Godami 的孩子刚刚出生呢，啊，出生不久呢，他爱得不得了，但是一下子他孩子死了，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说是不可能的，我孩子没有死啊，所以他抱着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到处去寻找解药。那大家都知道他孩子死了啊，他还抱着这个孩子的尸体到处去寻找解药，简直是说他有点疯了嘛，他不愿意接受事实，疯了。那所以一个朋友呢，一片好心呢，就跟他说：“你去找佛陀吧。”那他就去找佛陀了。那佛陀说：“佛陀是个非常善巧的，他不说是了，你的孩子死了，你真他都已经不能够接受了，你再这样直言的跟他说，他肯定要崩溃的嘛。”他说好，我有解药，好，你就去找，你去呢，其中一个家庭找呢，这个叫 master seed， 啊 ，master seed 小小粒的哈，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也就是说那个家庭呢的人呢完全没有死过人的，啊，因为 master seed 在印度是很平常的东西，啊，到处都有的，每一间都有这个 master seed。但是佛陀善巧嘛，我要的 master seed 是没有死过人的， 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去找了。他说有啊，每个人每一家都说我有 master 姓，但是我的祖父死过，我的女儿死过，我的姐姐死过，我的伯伯死过，都有死过人的。后来呢，他才觉悟到，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有的年轻时，有的老的时，有的出生就死，更多的死在母胎之中。堕胎的死在母胎之中太多了，所以他开始醒悟到。所以这个故事就说，以爱者离别的苦，以自己亲爱的人呢，那种分离啊，不能够再见面那种刻骨铭心的苦啊，也是八苦之一。那有的人呢，也很多因为这种苦呢，而看破红尘，出家算了。好，接着下来呢，是所求不得苦。所求不得苦也是很苦啊，人生中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包括你在修定的时候要追求这个光啊，也很苦啊。得不到光的人拼命要光，那得到了过后又消失了，又不再来了，也是苦啊。单单这样一小小的东西，你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苦。那生病的人呢，他要求身体健康也是很苦，得不到。那身体的机能越来越衰老的人呢，想追求健康也追求不到。那贫穷的人呢，想追求一点财富也追求不到。有钱的人呢，想追求一点心灵的安详快乐也追求不到。所以人生中呢，很多所求不得苦。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都不是大苦。最大的苦是什么？无取蕴是苦。因为无取蕴这个苦呢，会带给我们一再的轮回。当一再的轮回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生苦、老苦、死苦、忧愁苦、悲恼，以不爱者共处苦，以爱者离别苦，又再一圈，又来这七种苦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要生苦、老苦、病苦，以不爱者共处苦，以爱者离别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个痛苦，从痛苦解脱出来，超越这种无取蕴的苦，其他的苦呢就会离散了。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无取蕴之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来的。我们来先看看什么是无取蕴。五蕴跟无取蕴是不同的。五蕴呢，我们先看五蕴吧。什么是五蕴呢？色，rupa khanda， 受 vedana khanda， 想 sanya khanda， 行 sankara khanda， 识 vijnana khanda， 五蕴嘛。那加了一个取的意思，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五个色、受、想、行、识成为执取的目标，所以加了一个取。执取的目标，众生怎么执取这个五蕴呢？众生执取五蕴为第一个，我的，这是贪爱的表现。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业，我的意识。难道我们不是这样执取这五蕴为我的吗？是还是不是？是。这是贪爱的表现。另外一种呢，是慢的表现，只取这个五蕴为我。我比他，我的身体比你健康，我的想法比你殊胜，我的也比你优高等等等，这个是慢的表现，我慢的表现。所以我们通过慢来只取这个五蕴。另外一种呢，通过邪见，通过我见来执取。色，身体就是我，我就是身体。感受就是我，我就是感受。当你热受升起的时候，我在体验热受，你把热受当作是我的。对不起，你把热受当作是我。如果你把热受当作是我的呢，是贪爱的表现。现在我们把这个乐受当作是我，我就是乐受，乐受就是我，这种是我见的表现。 同样的，我的想法，我想法就是我，我的意识眼识看到了，眼识就是我，耳识，听到了，耳识就是我等等。所以把这个五蕴呢，当作是我，业就是我，我就是业，这个叫做邪见。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来执取这个五蕴呢？第一，贪爱；第二，怎么一下子就不记得了？慢，我慢。第三个，我见，再重复一次哈，这是修行的范围来的。修行不只是定而已哈，定是不能够解脱的，修行是最后解脱要靠慧的，就是要克制这三个，就是要对治这三个。第一个贪爱，第二个我慢，第三个我见，所以这五蕴呢，就成为这三种烦恼执取的对象。好，那五取蕴呢，又可以分为十一种，要记得哈，这几个都是重点来的哈，十一种。第一个是过去的五取蕴，过去的五蕴，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执着自己过去的，尤其是看到过去式的人，在帕奥呢，很多人看到过去式，开始执着他们的五蕴了。过去的五蕴不是现在的五蕴，尤其是如果过去的五蕴是很比现在还好的话，比如说过去世是天神呐、过去世出生在贵族啊，过去世是国王啊，公主啊等等呢，那现在呢没有什么作为的话呢，他就会强烈的执着于过去的五蕴，所以过去的五蕴呢也是我们执取的目标之一，然后第二个现在的五蕴。我们也是非常强烈的执着于现在的五蕴，这个不用说了。好，然后第三个呢，未来的五蕴啊。所以在这个缅甸呢，很多人呢，喜欢供花、供灯、供食物给佛、给佛像，然后就许愿，许什么愿呢？缅甸人可能许愿呢，希望我下一次出生在美国。那有的没有佛法的人呢，希望我下一次出生在缅甸就交换吧。那有的人呢，希望我下一次这一生呢，觉得好像我们这些南传的女众啊，不被尊敬嘛。下一次我不要女众了，我要出生为比丘男众。那有的人呢，男众呢，他觉得哎呀，要担当家庭啊，要赚钱啊，根本没时间修行啊，也是很苦。哎，下一次不当男众了，哎呀，我下一次出生为女众，所以呢，就执取于未来的某一个相，未来的五蕴呐、开始执取于未来的五蕴。好，另外一个第四个呢是内的。自己内在的五蕴佛陀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啊，你找不到一个人呢，比你自己更爱自己的。也就是说，你的配偶怎么爱你呢，也比不过你爱你自己。不信的话我们看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的儿子呢，我们的孩子我们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们。那现在我老了我的孩子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我现在老了要死了我说孩子我们一起走吧。跟我一起死好吗？你这么爱我，叫我们一起走就不能够分手了。他孩子已经说你先走。我迟一点再来。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不是很爱我们的，要跟我们一起死他才不要呢。所以这种爱有条件的嘛。所以最爱的，佛陀说我们最爱的其实是自己，但是呢，没有到紧要关头啊，你不知道的，你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说我爱子女多过爱我自己，我爱我先生多过我爱自己，我爱我太太多过我爱我自己。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你才看得出谁最爱，谁最爱你，自己最爱自己。这是佛陀讲的哈。好，所以内在的五蕴也是我们执取贪爱认为是我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外在的五蕴也是一样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的这个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子女等等所以外在的五蕴呢也是我们执取的目标。也因为由于外在的五蕴呢，有时候呢我们呢很难够出家 父母的牵挂嘛，孩子的牵挂嘛，配偶的牵挂呢，也阻碍了我们修行，所以它也是一个障碍。所以外在的五蕴呢，也是要关照。好，另外呢，还有呢，眼的五蕴，近的五蕴，什么是眼的，什么是近的呢？这个是，这个是关系到观。当你在观照的时候，那个目标好像离开你的观智很远，没有办法观得很清楚的话呢，叫做远的五蕴。比如说水，四大嘛，地水火风呢，水不能够透过身根来观照，它是个非常 subtle 非常微细的法来的，所以它叫做远的五蕴。然后呢，地水地火风很容易就观照了，比如说我的手啊，一触到这边啊，我可以感觉到热，我可以感觉到硬，我可以感觉到还有什么啊，它的支持啊，所以很容易感觉到的这种叫做近的五蕴。同样的啊，沙的啊，维系的五蕴跟粗的粗糙的五蕴啊，什么叫粗糙的五蕴呢？当你在享受六根的享受。当你在感官六根在享受六尘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的五蕴呢是 very irritated 的，很粗糙的，比如说你看到爱人呢、那种快乐啊，狂喜啊，跟禅定那种幽静啊，差的十万八千里。好，那种世间的乐啊，是非常的粗的。享受感官的乐是非常的粗的，跟禅定的乐呢，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享受感官的五蕴呢，叫做粗糙的五蕴。那在进入禅定里面的五蕴呢，是细腻的五蕴，微细的五蕴。这两个也是要观的。你不观照的话呢，你一进入禅定啊，你执着禅定的乐、禅定的喜的话呢，每一个执着就是修行的障碍，每一个执着都是带来痛苦。当你这么执着于禅定的快乐，一旦你失去禅定的话，比如说你非常执着你的光，那光不是永远跟着你的，它有时来，它高兴它就来了，它不高兴它就不来了。那如果你太执着你的光的话呢，它一不来的话，你又忧愁苦悲恼了，所以呢，放下才是最后痛苦的来源了，什么东西体验到了过后就不再执着了，就放下才是正当的，所以粗的五蕴呢要观照，细的五蕴呢也是要观照。好，最后一个是什么 superior inferior 殊胜的同样的殊胜的呢，比如说天神的五蕴也是属于殊胜的，这个四二道的五蕴是inferior 劣等的，那另外一个解释，享受这个感官的也叫做劣等的五蕴，享受禅那的也是殊胜的五蕴，或者是四二道以下、四二道里面的都是劣等的，四二道以上的都是殊胜的，所以这是一种五蕴呢，都要观照。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贪爱才能够彻底的，才能够很彻底的把所有的贪爱，不管是内外过去未来粗的细的殊胜的劣等的，全部的贪爱能够抛弃在外，还有一点点的贪爱存在呢，解脱是不彻底的。好，所以这五种这十一种五蕴呢，都是要记得的啊，都要记下来的。好，然后呢，五取蕴是苦，五取蕴是苦啊。讲到这个苦呢，这个苦地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苦地嘛。苦地呢，巴利文叫 dukkha saccha。我们来先解释巴利文的意思啊 ，dukkha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翻译啊 ，dukkha 是苦，巴利这个英文叫 suffering， 所以这个字呢，带有很多悲观的成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佛教都是苦的，都是讲苦的，都是苦的，其实是不对的。好，我们来看 dukkha 的意思 ，dukkha 或者 dukkhang 啊 ，dukkha 是两个字的组合 ，du 是什么意思呢 都是不好的 bad 不好的，康呢，康是空的，空间空的，所以 do 它不好。为什么它不好？第一呢，它因为带有很多的危机，就是身体呀、身体会生病啊，会受病感染啊，会被枪射，会被刀砍啊，会遇到火灾啊，什么灾难啊，所以身体是其实带有很多的危机啊。那康呢不好呢，当我们讲这个空的时候呢，同时它带有无常的意思啊，空也带有无常，也带有没有办法主宰的意思。所以 dukkha du 它不好，它有危机，同时呢它也是无常，也是空的，叫做 dukkha， 叫做苦。所以我们中文的苦跟巴利文的苦的意思简直是不一样的。好，巴利文的意思是涵盖性很广的，所以它 dukkha 的意思不只是苦，它还带有无常，带有无我，带有不可以主宰的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无常苦不可主宰的，这个不是 pessimistic， 这个不是悲观，这个是 realistic， 实观。生命本来就是这样，世间法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实观，它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中道嘛，它中道，它是实观，现实就是这样。好，那讲到苦呢，还有三种苦，一种叫做苦苦 dukkha dukkha， 对不起，讲到 dukkha satya 苦谛哈，谛呢，为什么叫谛？谛是真的意思，真实啊，这个苦谛啊，无常苦无我，这个是真实的，没有欺骗性的 ，not deceptive。没有一点欺骗性，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叫做谛，真谛。另外一个呢，这个真谛的意思呢，是因为它是被圣者，被阿利亚圣者透视过的，不是被凡夫透视，被真实被这个圣者如实体验到的，所以它叫真谛。说阿利亚萨恰的意思说对不起，Dukkha Satya 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真谛，没有欺骗性的，而且它被这个为什么叫谛呢？因为它被圣者如实体验到，如实了知到，所以它是谛，真实不虚的，这个叫苦谛啊，明白吗？什么是苦谛的意思啊？好，那讲到这个苦呢，所以你的印象中呢，一讲到苦呢，你一定要明白苦含有变化无常跟无我的意思，所以它是坏的，不好的，因为你不能够控制嘛，不能够控制的东西当然是不好的。好，那苦呢有三种苦，一种叫做苦苦，另外一种叫做坏苦，第三种叫做行苦。三种苦，已经9:15了，明天再继续下去。三种苦，好，沙度，沙度，沙度。